今天小弟跟大家分享互相勉励的题目生命藏在神里面。那么早上我们有特别提到，我们的生命藏在神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意涵第一个就是神把我们隐藏保护，我们在他的爱里面，我们有信心将我们一生的路途，将我们的生命都交托在主的手中，因为你真的把我们隐藏保护起来。我们在主的眼中，生命极其的宝贵和价值。这个世界的人可能会为我们来定了一些价格，但主，你看重我们生命的价值。虽然我们有污秽，我们不足，我们软弱，我们也曾经迷失，但是主耶稣，你还是把我们捧在手心。你如同一个人发现了宝贝珠宝，舍弃了他所有的，变卖了所有的，去买这一块地回来，因为他要得着这宝贝。我们在你的眼中，在神的眼中，就如同是宝贝珍珠。神是我们的产业，但同时我们也会成为神的产业。神要在他所拯救的万民中，万民得赎的时候，天国实现的时候，主的名要得着荣耀称赞。我们恳求主，我们也希望我们众弟兄姐妹不要轻看自己，更不要作践自己。我们要向上提升，我们不要向下沉沦，我们不要再迷失，我们不要再软弱，我们不要再流浪，我们要刚强。因为虽然我们是世上的人所撇弃所轻看的，但如今我们在神面前却成为宝贝，因此我们会尊重自己的身份，我们会自重人重，我们不辜负主对我们的托付，对我们的期待。我们要刚强地活着我们要带着光明盼望的心情去面对这黑暗的世界，相信我们可以度过这一次的难关，我们也可以活得极其的喜乐和平安。那今天下午小弟再继续的要跟各位来分享，生命藏在神里面，到底对我们来讲还有什么样的意涵？藏起来，有些时候是为了特别的目的，有特殊的用意。隐藏跟显明是相对的，有很多时候在显明以前，必须要有隐藏的日子。我们显明的时候要有一番的作为，那不是突然间我们显明我们就能够有所作为。很多时候隐藏就是为了预备，为了要装备自己，可能有更长的隐藏装备，但是呢，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当我们被显明的时候，就是我们得荣耀的时候，就是我们必须要全力以赴要有所作为的时刻。我们下午可以来思想，在圣经中有几个好几个神所要重用的人，他们都曾经是被神隐藏起来的，他们日后显明能够有一番的大作为，不是突然的，是因为他们已经被神来磨练，神去造就他，使他淬炼成如同钢铁般的坚强。但是那个过程是辛苦的，需要磨练，需要忍耐等候。但一旦他站在众人面前的时候，他为神所重用的时候，那就是显明的时刻。 我们大家来想想看，从去年到现在，我们很多的作为被限制，我们很多活动的范围也被限制，连我们嘴巴开口要说话都被限制。我们站在台上讲道，有时候大声疾呼，我们觉得空气都稀薄，现在还得要挂上一个口罩，我们都觉得有点辛苦。所以从去年到现在，我们可能会觉得好像这个英雄无用力，用力之地，没有这个英雄无用武之地，好像满身的功夫啊，这个没有地方可以去发挥，好像我们满腔的热血要来爱耶稣，要来帮助教会，但是教会也被限制，只能够极少数的人在这里帮忙我们的直播。那我们有没有想过，这如同圣经中有好几个后来被神重用的人，其实在此之前，他们都曾经有一段很长，或是神认为已经满足的时刻，他们是被隐藏起来的。但是隐藏不是无所事事，隐藏似乎是静态，但是在静态的磨练中，内心可能是澎湃汹涌的，心灵可能有很大的天人交战，灵性有非常活泼兴旺有力的表现。他们等待一个时刻，神给他们的时候到了，他们就可以大大的发挥。我们底下就来看一看，我们这段日子很可以来比拟，就如同我们底下要说的这几个圣经的人物。不要说是圣经的人物，其实连我们的主耶稣，他每一次有重大的工作完成以后，在众人拥簇之间，他常常独自退到旷野，他离开人群，他寻找一个人烟稀少安静的地方，可能是旷野，可能是山上，有些时候是三更半夜，有些时候是日正当中，大家兴高采烈的前行后行后随，一直拥簇的主耶稣，要拥簇耶稣为王的时候，他却在急流中涌退。因为这一次的隐藏是为下一次更漂亮的出击。主耶稣常常是这么做的。那就让我们去思考一个问题，我们一直为主耶稣做圣工，我们在天国路上，我们满怀的热腔，满腔的热血，好像我们要为主来有一番的作为，但是有些时候主耶稣是要让我们退到旷野的。可能你现在是一个新兴学子，还在磨练学习怎么样将来来侍奉主，你不妨也把它看成你这段求学的阶段，就如同神要重用的工人，他现在就是隐藏，隐藏是为了要休息，为了要装备，为了要磨练，要接受信心的考验。所以这一段的时间一定是在我们一生里头很值得去付出的，也是我们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阶段。主耶稣他就是常常退到山上，到旷野，清晨的时候一个人去祷告，夜间的时候退到旷野去休息，因为在他的身边随时都有属灵的征战，他必须要独自安静，向着天父来祈求，领受天父所加添给他的力量，好来应对每一天啊，迎着他的面而来的挑战，严峻的考验。 所以我们可以从主耶稣那里来得到学习。这段时间我们就把它看成是隐藏的日子，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应该要装备自己。我们七顶教会也刚刚献堂完成，献堂完成呢，我们就遇到了严峻的疫情，考验着我们的心。不是神不给我们工作，我们相信这个福音的门一定会再一次的被打开。问题是，我们是否装备好了？我们是否在主耶稣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一段沉潜的日子，我们明白主耶稣的旨意，也知道我们在这个当中应该学习的，也明白当一旦这个大门被打开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有哪些作为。假如我们都掌握了，那这一段疫情期间似乎限制我们的活动，那就不再是限制，似乎我们无用武之力之地的这种困境的以及似乎要被挫折的心境呢，我们就有了一点出路，我们就有所领悟了，我们就知道说我在这个当中我该怎么办。所以这个日子不是无聊的，所以这个日子不是让我们随便的，所以这些生活其实是为了下一次更精彩的出击，我们一定明白。那我们就来从圣经来学习，我们是否在这个当中明白主耶稣的好旨意，然后我们预备当门打开的时候，我们满腔的热血，我们领取了神给我们的权柄能力，我们向着这个黑暗的世界来传扬天国的福音。我们是否有这样的认知，以及是否能够做好这样的准备？那首先呢，我们就来讲几段的故事。我们看看在圣经里头被神隐藏，神把他保护起来的人，其实都有神的用意。那第一个被神隐藏保护的是挪亚一家人，被关进神叫他所建造的挪亚这个方舟里头。这个方舟是按着神所吩咐的尺寸、样式以及它的材料所建造而成的，就如同好像是今天我们基督的身体、神的教会一样，这是出于神所命令来建造的。在当时候罪恶的世界，挪亚一家可能会被看成是一群脱离现实生活的人，但是他们坚持要传义道，因为他们从神那里领受了神给他们的启示，他们也知道不久将来有毁灭的日子要来临。当他们完成了这个挪亚的方舟，他们一家八口被放进到方舟里头，神就把这个门关起来。那从挪亚的方舟我们可以看得到他们被保护，因为大水的毁灭已经临到，所以在方舟里面他们得到保护。在那个日子里头，那我们可能会想，那个时候也没有手机，也没有 iPad， 没有电脑，没有Momo台可以去 shopping， 也没有我们邻家的那个豆花可以去消遣吃一吃甚至呢这个方舟里面也没有泡面。如果说方舟里面有泡面呢，那还有一点吸引力，没有，很单纯的生活，但却是安全的。我们现在是不是过着非常单纯的生活，却是很安全的？我们能够从这个当中去体会到神的保守。外头的世界熙熙攘攘，吵吵闹闹，沸沸腾腾，有很多人扑倒了，连注射疫苗都会有事情的，怎么办呢？但是我们今天生活还是如此的安稳， 因为我们的生命藏在神里面，他保守我们的心、身心灵都能够得到平安。像现在我们要讲的，挪亚他出方舟以后，他到底做了什么事呢？也就是说，当我们今天如果疫情过了，那我们在这个里头，我们应该为自己来预备的，我们要什么把什么事情看成是最重要的事？那我们就来看创世纪，第八章，我们请看创世纪第八章。挪亚他们出方舟，他们过了这个隐藏的生活以后，神给他们做什么工作呢？他出来为神做了什么事呢？创世纪第八章二十节，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二十一节，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人从小时候心里就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地还存留的时候，夏色、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他们离开方舟以后，第一件事情不是到百货公司去 shopping， 不是去为自己换一套新的服装。他看为最重要的一件事，当他们命保下来以后，离开方舟，来到一个新的世界，面对一个新的生活，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筑坛献祭。没有一个件事情比筑坛献祭在那个时间点被挪亚看为更重要的。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向神筑坛献祭。那为什么向神筑坛献祭呢？第一个，为了要感谢神。所以这个燔祭就是牲畜啊，这个飞鸟洁净的，通通把它宰了以后呢，就放在坛上，把所有的这些被宰的，通通用火烧尽了，就是要完全归附给天上的神。这个就是为了表达神对他的拯救的大恩典。所以我们要纪念，要感谢，我们能够活着，我们能够平安，一定要把这个当成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那看起来第二个目的呢，是因为刚经历过毁灭的大事件，他们开启了一个新世界的新生活，是以献祭来建立神建立人跟神的关系作为第一要件。所以我们也应该来学习挪亚他所做的这一件事情。他认为说，我跟神的关系不能够被停止，我跟神的关系不能被断绝，所以我一定把这个事情看成很重要。因为刚刚就经过了大毁灭的事件，我们如今还保守在神的恩典中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永生的盼望，有一个得拯救的盼望，我们就要以此来感谢神，也借着献祭的这个动作跟神的关系紧密的把它连接在一起。每一次有危机的时候，都会引发我们人类去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生存的问题。我在这个危机中，我的生命我的生存是什么？那挪亚他一定是深深的体会到他的生存，他的生命是神的保守。那当我们遇到这些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反应，就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他很自然的反应，他会去想到我跟神的关系，他会去想说我的生命是在危急中，但是我的生命是什么？我的生命从什么地方来？我安身立命的基础是什么？我的生命结束的时候将归何处去？所以一个生命最根本的问题，他一定会去探讨。那像这一次疫情，很多人都会去探讨我们的生命出现是什么，好像一片的云雾，我们的生命暴露在这些病毒中，命在旦夕随时随地可能都会被威胁着。但就让我们去思考说，我的生命从何而来？我在世上为何能够活着？ 我安身立命的基础是什么？我生命最终结的盼望在哪里？一个短暂存留的生命，它的价值在什么地方？那很自然就会把我们跟神连结，因为我们探求他的本源，一定会追溯到天上的神。所以挪亚他为了要感谢神，他也看中了他要与神做连结，而且他这个就是为他的后世子孙跟他的给他的孩子，因为他们全家八个人啊，让他的孩子呢也都能够继续跟着他的脚步来走。所以这也代表着有信仰的传承。那圣经说，耶和华闻到那馨香之气，我们在地上烤肉，那个香气顶多飘到二楼三楼就散掉了，可是现在挪亚献祭呢，在天上的神可以闻到那馨香之气。那可见神所闻到的这个馨香之气，不是那个洁净的牲畜飞鸟他们的肉被烧了以后的那个香气，他们的肉当然整个都被烧掉了，那代表是什么呢？就是挪亚的心意。挪亚这种心意呢，达到神面前，神闻到的，就表示说神接收到了。神不会像人一样的，那这是一个拟人法嘛，我们那么高，四层楼五层楼都闻不到那个 BBQ 的味道。那这样拟人化的描写，就是表示说挪亚这个心意呢有达到神面前。然后我们看到那个创世纪的第十一章一开始，人类呢后来繁衍起来多了，他们有做了一件事，就是建塔跟城。啊，他们建巴别塔跟巴别城有没有通到天？没有达到天。那挪亚献祭呢，达到神面前。所以我们在这个时间点，我们要去思考，我们要筑坛胜过建塔。这个塔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类所有科学材料企业管理所有的成功的条件凑在一起，大家所要去发展的一个伟大的工程。而这个伟大的工程呢，是跟神的道路是偏离的，是与神的旨意对抗的。那他们这样的心意并没有达到神面前。当他们在建筑这个巴别塔的时候，越造越高，想要达到神家的庭院。当他们这个塔自建的越高的时候，他们的心是离神越来越远的。那虽然一座足这个坛献祭的坛不会几公尺高，但是完全的心意通通为神所接受了。那我们就知道足坛的生活很重要，我们今天在这段时间，大家可能在家里有比较多亲子团聚的时刻，夫妻也有比较多的时间来沟通，那用外面的人话来讲，可能这段时间，孩子在家里会吵架，因为，这个一个孩子在学校有好几个老师，那外加这些课程以外呢，还要去学长笛的，学钢琴的，那个父母还要跟孩子补习，说你吹长笛给父母看，还要学什么才艺的，那个电脑就不够了，短距离的近距离的接触，长时间的相处，可能会爆发很多平常没有发生的问题。夫妻也是一样，但我们把它扭转过来，如果我们在家里是足坛献祭，我相信是一个很好的沟通。因为当我们每个人都向神足坛献祭的时候，我们就会在足坛献祭的这件事情上面，大家有共同点，大家有共同的基础，我们会在拜神的路上呢，大家都会相遇，所以我们反而很好的沟通。家庭祭坛就是一个很好的沟通的一个场所，一个平台，我们也可以这样去思考，那挪亚被神隐藏保护，他离开方舟以后呢，他就知道他该做什么事情，那这些就一直传承下来，一直到亚伯拉罕，到以撒、雅各，到今天属灵的系统，我们都照这样做。那如果我们要再讲的话，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来看，就是有关于侍奉的方面的。 或是属灵征战方面的，我们再讲一个例子。好，我们大家请翻开这个列王记上，列王记上的十七章。好，列王记上十七章，以利亚，以利亚先知，这是一个非常典型被神隐藏起来，这个隐藏是一种操练啊，如同我们今天在生活里头，好像我们今天的处境一样。我们看列王记上十七章，十七章看第一节开始来看，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第二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好，先读到这里。这个好像是在演戏，一个新的主角出来，第一次出现在这个舞台上，先知以利亚，他用什么样姿态出现呢？他不是跑龙套的，他是这个事件的主角。他直接跑到王宫里头，可能指着亚哈的鼻子给他指责。哦，他出来豪情壮志，满腔热血，他跑到亚哈的面前。亚哈是整个以色列国历史上最恶毒凶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尤其他的妻子耶洗别也杀了神的先知，把百姓陷入在这个拜偶像的罪中。那以利亚他一开始为神工作的时候呢，他不怕权贵，你是王，你是最凶恶的王，你是最恶毒的王，我不怕你，我就是指着你的鼻子责备。讲什么话呢？他说：“我起誓，我所侍奉的耶和华以色列神起誓，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当然这是神对他的起誓，然后叫他去做这个工作。那以利亚他一点都不怕，忠心到底，至死忠心，勇敢的做他该做的事，说他该说的话。他是这样一出来，雷霆万钧啊，这个巨力万钧啊，这个可以很吸引人。如果在演戏，他的张力，戏剧的张力一定很强。那故事是不是这样就结束了？不是，因为神给以利亚不是只要打这一场仗就好了。有些时候神给一个工人可能一生做一件事情，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有时候神给一个工人他做很多事情，但是看起来神不是要以利亚只是做这样就够了。因为呢，他不过只是发了一个警告，一个警告的预言。那单单发了一个警告的预言，能不能足以去挽回整个颓废失败沉沦快要死亡的整个以色列国的信仰？他必须要做更多的事。那他要做 必须要做更多的事，可是神的话临到他，神的话临到他说：“你离开这里，离开这里做什么？这是我的工作场所啊！神，你安排我来的，这就是我必须要出现的地方啊！我以利亚也不是贪生怕死的啊，而且我满腔热血啊，我视死如归啊！我该说的话我就说啊，我不怕这个王啊！你把我杀掉也没有关系啊！那我的工作地方就是在这里啊！”但是神说：“你要离开这里。”一个勇士怎么可以离开他的战场？那可不是只有敌前抗命要一枪毙命的事情而已啊，那不是贪生怕死的啊。但是神说：“你离开这里。”那这不是先知工作的地方吗？是的，但是神要让他离开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是不是其他地方有很重要的工作要我做，那我也出现在那个需要我的地方吗？神告诉他说：“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有没有搞错啊？叫我藏起来， 如果我今天是贪生怕死，你叫我藏，我很高兴啊。啊，今天我不贪生也不怕死，你叫我藏起来，那我可不高兴啊。因为先知就是为乱世而生的嘛，这个乱世就是最需要先知的，而且是最需要这样的很忠心的先知啊。如果这个人不忠心，神当然不会用他。那神既然厌重他的，重用他了，他也表现得合乎神的旨意。但为什么神叫他藏起来呢？他犯错吗？他贪生怕死吗？他偷懒吗？他随便吗？他代职吗？没有，他太尽忠职守了，他忠心至死。当然不是因为他忠心至死所以要离开，而是神要给他一个更大的任务。神要在让以利亚先知一生所做的工作不仅如此，因为这样的人一定要为神来成就更大的事，神要重用他。那怎么办？藏起来。这个对以利亚先知来讲，不是只有一个很简单所谓的考验，这根本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好不好？是不是啊？怎么这样？你不是在打击我吗？啊，神啊，如果我哪里做错，你管教我，我都心甘情愿，我还跟你说谢谢。我今天这么尽忠职守，我说了你叫我说的话，你叫我去见的人我见了，而且我真的是一五一十的毫不保留的哦，通通了都把他请朝而出了哦，这个知无不言了，我也达到这个目的了，那你还叫我去藏起来？我是贪生怕死吗？临阵逃脱啊，脱逃怎么可以啊？勇士怎么可以离开战场啊？勇士就是战死在沙场上的，勇士的荣耀就是死在战场上啊！如果没有死在战场上，还逃脱，还跑到基利西榜去躲藏起来，这是勇士的耻辱。如果是以利亚先知，他可能会这么想：如果他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他倒是顺其所愿。但是，这个对以利亚先知来讲，很大的打击。他工作，他第一个表现哈，就是他顺服。神说你去哦，那顺服不是只有说我去面对困难，我去接受这个挑战，这个叫做顺服。顺服的定义不是只有这样，顺服你有很多样的定义跟解释。那以利亚他第一次神叫他去的时候，他去顺服，面对困难他不畏缩。这是顺服没有错，但是工作有 得着，就是说求人得人，求义也得义的，也都能够照着神所告诉他的这样去做的时候，那你叫我离开这个地方，那我能不能顺服呢？这是另外一个很大的考验。重大的冲突叫你去处理，你能够顺服难能可贵，但是工作完了以后，神要让你急流勇退，要你隐藏起来，那是一个更大的考验。所以神对于他的仆人的考验呢，第一个就是顺服。那顺服有它的两样性，斗争性很强的地方，你有没有贪生怕死？那叫你要谦卑隐退隐藏自己的，你能不能顺服？我想后面这个是比较大的考验，尤其是一个不怕死的人，第一个对他来讲没有什么困难，第二个考验才是真正的考验。那神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故事要一直读到列王记上第十八章。列王记上第十八章啊，我们看到的哈，就是在加密山上去试验真假先知。神的先知，偶像的先知，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真神，还是他们所拜的巴利才是神，才是真神？那就是斗法。那这个斗法呢，它的强度呢，永远比以利亚第一次接受神的工作，到亚哈的王宫去指责亚哈，那个强度来得更大。从数量，从强度，从它的影响，从它整个层面扩及到的层面，都远远超过 他到王宫去跟以利亚责备。那现在神要给他完成更重大的工作，所以呢，要让他先在基利西旁隐藏，不是贪生怕死的隐藏，是要让他每天接受磨练。以利亚先知他的精神他的能力不够吗？还要接受磨练吗？可能我们从自己的眼光来看够了，从神的眼光看起来，神说还有发展的空间，还有成长的空间。的确，我们从后来的事件的发展可以看得到，以利亚在最刚强的时候，瞬息之间马上变成软弱。我们跟以利亚是一样的性情的人，都带着血肉之体。一个人成功的时候，可能是他面对更大的考验的时刻，他的成功可能就是下一次失败的原因。我们看到以利亚就是这样的，而且他甚至求死。那神需要在很多方面不断地来磨练他，所以现在到基利西旁不过是一个潜藏，把自己放到最低安静而且孤独。我们来看看这段描述，如果我们也像以利亚先知离群所居，到了一个人烟罕至的地方，我们独自的生活，没有手机，没有电脑，没有摸摸台，没有泡面，你怎么办过生活？好，我们看十七章第三节，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这个西，基利西不是很大的西。好，那我们看看一个人，约旦河东边，这个已经不是在以色列国的境内，过了约旦河，要么就是属于摩押地，或者是属于亚扪人的地，外邦人的地。神让他离开自己的国家，去到了自己必须要独自生活的地方，所以呢，有一种孤独的操练。隐藏就是要孤独，他日后必须要站在人面前，但是在他站在众人这么多的人面前来征战的之前呢，他必须要有孤独的一个人生活。当他一个人孤独的时候，其实他面对的就是神。所以当我们要去面对人之前，我们一定要独自的面对神。我们在神面前能够与神有好的互动，将来我们站在很多人面前，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得胜者。所以孤独的操练是为了让他能够有更多的时间来与神灵交，让他单单听到的话只是神给他的话，而没有其他人给他的话，没有其他的鸟话，连这个乌鸦也没有跟他讲什么话的，神要给他的就是神对他说的话，所以他不断接收神给他的话语。所以这段时间我们会发现说，如果我们自己安静读圣经，似乎领受的会更丰富，因为没有像一个时间点这样能够让我们更加的安静。有些时候我们自己一个人君子如果能够独处，那对他自己来讲是一个良心很大的考验。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的，很多时候我们人生是要独自走一段路的，但是你要去体会这个孤独的时候，就让我们去体会说，我并不孤独啊，我虽然孤单，但是我并不孤独啊，因为神跟我同在啊。如果我们孤单，你又觉得很孤独，孤独是有一种害怕寂寞，而且这可以说是力量很微弱，很容易跌倒，没有人扶住的。但是我们并不是孤单啊，我们是孤单，但我们并不孤独啊，因为不是我们一个人在。所以神的话要常常临到他，他所听到的就是神给他的话语。我们有没有在利用这个时间点，好像被隐藏起来了， 啊，那我们更合适的可以很单独的、个别的、独立的来领受神的话语，来想一想我们跟神之间的距离有多远。以前很忙碌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说我们跟神距离有多远，安静下来独自一个人，我们才发现说我们离神还是有一点距离。那正好在这个时间点呢，可以调整，把我跟神的距离把它拉近。我每天就是领受神的话，祷告，向神说话，安静聆听神对我说的是什么话，因为他必须要在这里磨练。所以第一个，除了这个顺服的操练以外，就是要孤独、孤单的这个操练。那我们看第四节，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好了，来到这个地方，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生活没有着落。那我怎么样来过生活呢？其实神都已经给他安排很好了。我们的生活不外乎就是你要有阳光、水、食物嘛，空气，空气跟阳光啊，还有水。那再来你要吃东西啊，那空气随时呼吸都有，太阳也都时常普照。那现在两个问题就是说水跟食物，水跟食物必须要有所供应，要有源头供应。那神已经预备了阳光，也预备了空气给他呼吸了，那就是说生存下去，那就要有水跟这个食物。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给他每天经历神迹信心的操练。就说你没有收入，你没有固定的收入，并且我们会发现说这个溪里的水呢越来越少，因为雨已经开始停了，溪水越来越少。那溪水越来越少，就是信心接受越来越大的考验。所以他这个地方神还给他另外一个信心的考验，而且每一天的考验越来越大，溪里的水越来越少，你的信心要越来越大，你接受磨练的考验越来越严峻。那在这个当中，以利亚他都没有因为这样来失败离开或是软弱。然后再看这个乌鸦在那里供养你，那乌鸦第六节说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哎呀，神的帮助是非常周到的。那我们为什么说这是信心的操练呢？因为雨没有降下来，水越来越少，所以他看到水越来越少，他的信心的考验越来越严峻。那另外一个要超越一般的自然律的，就说乌鸦怎么会供养我啊？乌鸦是这个在利未记十一章里面，这个是不洁净的，不洁净的动的飞禽怎么可以来供养我呢？我怎么可以去接触这些不洁净的物呢？所以他这个是他第一个他要突破的。神的作为一定超越人的想法哦。那乌鸦这个不洁净的飞禽，神都要用它来供养你以利亚了，那以利亚你还有什么不能相信的？你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所以这个给他一个磨练，一个磨练当中其实就是在增强他的信心，在强化他的信心。所以他每天看神迹啊，每天受考验，但是每天看神迹。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啊，信心每天都考验啊。每天两点的时候都看那个死的人数越来越多，或者说每一天都不少。现在又注射什么疫苗，又发生什么状况，哦，怎么大家又很怕。你看看我们信心的考验没有说因为这样来递减了，是不是？这个日子越久考验越大。那再来就是给他增强信心了。增强什么信心啊？乌鸦都会听神的话哦，我这个神的限制我怎么可以不听神的话呢？是不是得到激励啊？乌鸦都为神做工哦，啊，我是神的限制我怎么可以不为神做工呢？是不是都磨练装备啊？因为所有的装备所有的预备是要等候他站在加密山上的那一刻把它完全发挥出来，但加密山上那个日子还没到， 他必须要忍受在基利西旁的每一个日子，每时每刻都在考验他的生活，每时每刻他的生命都受威胁，每时每刻他的信心受考验，但是每时每刻他的信心都向前跨出一步，向前跨出一步，都达到更高，因为他每天看神迹，所以对他来讲是一个激励，是考验，但也是信心的激励。所以这个疫情对我们来说就是有这样的双重的作用了。哦，再来我们看哈，这个乌鸦哦，它到什么地方去叼饼和肉呢？一般人生活都取不到了，都拿不到这个饼跟肉了，啊，这个乌鸦怎么可以拿得到呢？好了，那个你问那个幼稚饭的小朋友，哦，我们曾经问那个小朋友，那个小朋友异想天开，而且他想象力很强嘞，哦，就他很会想嘞。一个小朋友说：“哎，老师，我知道，他应该是跑到那个亚哈王的那个王宫的那个厨房啊，他们有不是有那个中央厨房，那个设备很好的厨房里面去咬的，神叫他去那边咬出来的。也许可能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答案，很有想象力的答案啊，哦，啊，不管怎么样了。”神负责一切啊，乌鸦他也不种不收啊，他也没有积蓄啊，是不是？那怎么办呢？那当然就是神供养他啊，神供养他，而且神一定有办法让他找得到饼跟这个肉来。所以以利亚每天在看神迹啊，哎呦，怎么这么奇妙呢？啊，对他来讲就是一种信心的激励啊。那另外，神让他在观察乌鸦的时候，也让他知道说他将来怎么样来侍奉神，而且从乌鸦的身上学习到很多的道理。比如说乌鸦他不洁净，神竟然是把他分别为圣，神要用他。那以利亚，你是神的先知，神要用你，你怎么可以不让神用呢？是不是啊？啊，再来乌鸦他跟人不一样，但是他怎么可以听从神的命令呢？怎么会顺服神呢？啊，再来这个乌鸦不是单数呢，不是说一只乌鸦呢，有那个幼稚班的老师说，小朋友，这个乌鸦很辛苦呢，他每天都要叼饼叼肉，哇，他很辛苦呢，往返飞行好几次呢，那 不需要加油 不需要加油也会很累啊。哦，其实这个不是只有一只乌鸦，它是复数啊，啊，复数就是两只乌鸦以上啊，啊，两只以上的乌鸦呢，那就必须要学习一个什么呢？团队侍奉啊，要团队啊，要合作啊。因为乌鸦的本性，哦，喜欢吃肉，乌鸦的本性喜欢吃肉，而且是那个腐烂的肉。好了，那如果按照乌鸦的本性来讲的话，他喜欢吃肉，那是不是大家都来叼肉好了？啊，以利亚吃不完的，我们就可以捡一些肉油啊，我们就可以弄这些肉屑，哦，我们就可以来得到这些利益。如果按照他的本性是这样的啊，所以神也是让以利亚先知知道说，你不能够体贴人的软弱，每个人的本性都有软弱啊。如果乌鸦是按顺着他的本性去做的时候，那你以利亚不是就伤高吗？是不是？你每天都只吃肉啊，没有吃饼，那你到最后你就伤高啊，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肪也高啊，胆固醇也高啊，是不是啊？那这样的话，以利亚将来站在加密山上怎么跟神为神做工呢？诶，他的营养就会不良哦。哦，所以如果我们这么想的时候，就也是很有趣啊。啊，所以乌鸦他一定要分工合作啊。这样的乌鸦他能够分工合作来为神完成这些工作，那来造就神的仆人。是的，所以这个当中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那你看那个第七节，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雨已经开始停了，所以溪水就慢慢干了。那以利亚先知他接受的信心的考验越来越严酷，可是他的信心越来越强，因为他每天经历神的权柄，经历神的恩典呢，他体会的越来越多。那有一天溪水干了，以利亚要离开这里。那一群乌鸦呢？我们会问啊，我们讲故事，小朋友不是一直问吗？啊，爸爸，后来呢？后来呢？ 是不是？如果你自己临时编故事的话，你没有先预想好的话，这个脚本没有先想好，他可以一直问，后来呢？问到最后你就哑口无言，哈、哦。那当我们一直问说，那后来呢？我们想想看，这一群乌鸦哈、哦，可以说是横空四出啊，不晓得从什么地方飞来一群乌鸦，然后神告诉他们说，供养以利亚。啊，这群乌鸦他就很顺服啊。那我们想想看，这些乌鸦不晓得从什么地方来。那神给他们做工的时间有多长？不知道。这个没有下雨，然后溪水慢慢的减少，可能都要几个礼拜、一个月或是几个月的时间，不知道。那雨水，这个溪水还没有干，以利亚还在这里。就是乌鸦你要工作的时间了、啊，所以这个是不是也让我们去体会出来，也是给以利亚一个考验。以利亚先知，你要为神做工，你要把握时间，你被磨练以后，你不是 你今天这样接受磨练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有朝一日你要站在加密山上。所以乌鸦他们工作的时间就是直到溪水干了，他必须要把握他们可以做工的时间，赶快做工，让他们的生命发挥到最高的价值。因为雨水不下，溪水干了，溪水干的时候，第八节神的话就临到以利亚说，你就往西顿的撒勒法寡妇那里去。那个地方当然是另外一个阶段的考验。那现在我们看以利亚先知在基利西旁那里隐藏，那不是无所事事啊，那个不是说只有神要在保护他而已啊，哦，也不是说那你就好好的睡觉哈、哦，你就把体力养好，你那个哈、哦、糖尿病哈、哦、那个糖分太高了，利用这个时间哦，喝溪水哦比较干净哦，然后呢每天在那散步，至少呢你在溪旁走来走去呢，脚底也可以按摩，啊、哦，你身体会健康一点。神的用意不是只有这样啊。更重要是在侍奉的心智，要在信心的操练，还有整个侍奉精神各方面的装备都要有啊。那就是为了有朝一日他要站在加密山上。那我们翻过来看，他站在加密山上是怎么样呢？你看看，一个以寡敌众，而且他可以以一个人哦。那我们看那个第十八章哈，第十八章二十五节哈，这里哦，以利亚对巴利的先知说：“你们人多，那就让你们先挑一只牛犊，哦，那你就求告你们的神。”所以他们哈怎么样呢？从早上到中午、下午的时间，二十六节求告巴利的名，说：“巴利啊，求你应允我们。”哦，但是没有应允呐、啊。哦，所以他们就四围涌跳，到了正午，哦，到下午，哇，他们还更大声的求告。二十八节说，用刀枪自割自刺，直到身体流血，从午后直到现晚祭的时候，狂呼乱叫，却没有声音，也没有应允，也没有理会的，都没有。我们来看看以利亚一个人独自的去对付巴利的四百五十个假先知，还有亚瑟拉的四百个先知，一个对付八百五十个先知啊，以寡敌众。他有站在神面前与神好好的灵修，所以当他站在很多人面前的时候，他可以站立得住。我们也是一样的，你现在好像在家里关起来，是不是？主耶稣要预备我们，将来这个门打开了，我们就是要对大众来传福音啊。你一个人要对很多人要勇敢的放胆讲论啊。不然怎么办？这是一个磨练啊。那另外以时间点来讲，巴利的先知你们先去表演，而他们表演的时候，那个上那个舞台嘛，那整个舞台就是他们的，从早上到中午，中午到下午献晚祭的时候，他们就是踊跃跳舞，狂欢乱叫，哦，阿坤拿刀刺自己的身体，无所不用其极啊。啊，如果这个拍成电影哦，像什么呢？就是一个成语哦，四个字 很贴切的形容，群魔乱舞，群魔乱舞啊！啊，整个舞台都是他们的场子哦，有没有？是人多哦。那我们来看一看啊，今天这个世界是不是人很多？我们真耶稣教会信徒，你要讲我们真耶稣教会信徒不多，我们是少数，他们是多数啊。再来，今天不管是社会各方面的什么东西，那些都是他们的场子，你看看都是他们的场子啊，是不是？连这个电视媒体也都是他们的啊，他们首先去啊，这边狂欢乱舞跳舞啊，都是他们的声音啊。我们看起来真耶稣教会好像都是很安静的啦，我们都是这个很谦卑的啦，我们都没有什么特别的作为，都是他们的场子啊，就狂欢乱舞啊，群魔乱舞就对了，都是他们的场子啊。哦，那我们以利亚我们要不要怕？不用怕啊。所以很多信徒说，哎呀，你看看人家那个什么功德会很厉害啊，你看人家很厉害，这么多社会资源都给他们拿去了，你看我们怎么跟他比？不要怕了。为什么？真跟假，我们真的还怕假的吗？问题是我们是不是以利亚你在基利西房已经准备好了？如果我们真的在基利西房我们有好好准备的话，我们站在加密山上，那不是昔日的无下阿蒙了，士别三日就刮目相看的，因为神跟我们同在。好了，那你一直看哦，群魔乱舞以后没有什么结果，那等到以利亚上场呢？你看看三次倒水啊，34节，结果他一祷告，火就从天上降下来了，把这些祭物都烧掉，柴都烧掉，连周边水沟的水通通干了。那是什么？这个不是突然间的，加密山上的作为是因为有在基利西旁的陈前，所以神把它隐藏起来，但是隐藏一定最后是要显明的。就像哥罗西书我们早上一讲的，我们被神隐藏，藏在神里面，那要等到什么？等到将来神主耶稣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也会在他的荣耀中显现。所以隐藏有他的时刻，对我们来讲，我们隐藏将来就是神要我们好好为他做工。我们现在被神隐藏，将来末日我们被显明，被显明在神的荣耀，就是得着永生的盼望。所以这个隐藏跟显明这个道理，我们可以多加去思考。好，那下午我们就主要以以利亚啊，他在基利西旁，我们可以把它比拟好像我们现在如同在基利西旁啊，有丰富的水啊，有神的话语，有各样的操练。那但是等到该在加密山上工作的时候，一战一上场，那就是神得胜、神得荣耀的日子了。哦，求主耶稣帮助我们大家，我们就最后再来唱诗442首。